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联合主日学，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有谁看到外面的海报？有谁知道除了潘牧师以外，直奔什么？标杆，哇，好，100分。保罗的标杆，保罗的目标，保罗的意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请潘牧师来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意向，他在追求，他要奔跑他唯一的目标。主，我们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今天在美国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分心，让我们追求，但这都是不是我们的目标，都不是神你要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我们是暂时。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上帝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潘牧师。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过去两天的里面，我们有机会一同的来思考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今天早上是我们的第六堂了，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想请各位先打开您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对不起，我们从十二节看到十四节就好。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想这是腓立比书的里面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我有多次的在一年的结尾或者在一年的开头的时候，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在不同的牧师们的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听见人用这三节的经文来讲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年的结束，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去旧更新的时候，因此呢，我们要把旧的事物，要把过去的一年的事物给忘在背后了。不管过去一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失败，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都应该把它给忘记。不管过去一年我们有多少的成功，有多少的引以为傲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把它丢在背后。我们应该为了新的一年，我们拟定了新的计划，我们有着新的目标，我们有着新的追求。这是我们经常不断会听见用这一段经文来传讲的信息，甚至于包括知名的一些的传道人们，他们也是这样子来传讲这一段经文。再加上我们的中文圣经或者有一些的英文圣经也是如此，通常会用第十二节或者第十三节来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并且给这一个新的段落加上一个标题，或者是向着标杆直跑，或者是用别的标题来给做这一整段经文的一个重点的概括。因此呢，就把这一段经文似乎跟上面的一段给切割开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去理解这一段经文， 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当你要了解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你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保罗所说的背后是什么？保罗所说的面前是什么？保罗所说的标杆是什么？他所说的背后的，难道真的是我们过去一年的里面，我们的失败、软弱、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引以为傲的事情？他所说的面前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在为了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所计划的，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成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的，这是面前的吗？到底保罗所说的标杆是什么？难道是由我们自己去立一个标杆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吗？这是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解的。所以今天早晨我要把这一段经文往前往后拉，我要与弟兄姊妹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看到第十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以呢，我们要再重新的读这几节经文，并且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我盼望你把十二节到十四节放在这整个上下文的里面，你要重新的来思考我们刚刚所提出的问题。第一节保罗这么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不知道当你读完了这一整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对于我们刚刚所说的有没有一个新的理会，有没有一个新的思考？什么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忘记背后的背后？什么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努力面前的面前？什么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个标杆？到底保罗想要得着什么？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但如果你不知道保罗所讲的标杆是什么，那么难道我们每年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的标杆来吗？或者用我们的教会的整个的主题，我们教会一直不断的在强调所谓的标杆人生，但是到底我们人生的标杆何在？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而保罗的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里面，其实是从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来思考，所以你看见他一开始就谈论他自己，不过他先说到了他对于腓立比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一些的警告。他首先说的是说，我这一些话语呢告诉你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很容易的，但对你们来说呢却是有必要，而且对你们是妥当的，那就是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在主里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这是一直回荡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一句话语。保罗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直讲述着他的喜乐，信徒们的喜乐，或者呢应该要喜乐，但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秘诀的，那是靠着主，或者说与主，在主里面而喜乐的。但是我们的喜乐接着下来有很多人对于这一节经文呢就有了一些的觉得有一点的中断，好像保罗的语气衔接不起来，所以甚至于有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们觉得保罗的腓立比书，现在的腓立比书是由两封不同的书信给拼凑而成的。但是我个人在这里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什么样的情形能够靠主喜乐？有一种的状况可能会让你们落入到失去喜乐的状况的里面，你们要提防这一种可能让你们失去喜乐的这一种的处境，或者这一种的心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防备犬类，要防备邪恶的工人，或者作恶的，或者你们要防备那些妄自行歌的。在希腊文的里面，这句话读起来是有一点的韵律，有一点的这种节奏感的这种情形。Blepetetus kunas, blepetetus kakus elgatas, blepeteten kata tomen。你会发现保罗在用这样一连三次的，我们中文圣经稍微比较缓和了一点他的这个语气，但是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保罗用一个词来开始，他用犬类来开始，可见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他们也面对着一群人。保罗是警告腓立比的教会说，这一群人带给你们的，向你们所传的一些的信息，是会让你们失去了在主里面的喜乐的。你们要防备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呢？第一，这一群人是一群的犬类。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称外邦人为狗，是不是？你记得有一次一个母亲来为自己的女儿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不好拿什么东西，饼丢给狗吃，是不是？儿女的饼不可以丢给狗吃。你会发现这是站在一个犹太人的立场的里面，他们对于外邦人来说，对于非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非犹太人是狗。但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要防备犬类，谁是这个犬类？保罗在这里不是指着有三群不同的人，在这里他是一群人，用三个不同的名称来形容。而你看见第二个是解释第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些的犬类呢？这一些的犬类是作恶的人，或者你可以直截了当的，不只是指着我们一些违反法律去作奸犯科，这不是这个作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作恶的人呢，直接可以把它翻译为叫邪恶的工人。这里是有一些工人，有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他们到处的在传讲一些的信息，但保罗说这些人是犬类。那么这一些人是谁呢？第三，保罗就形容这些人是妄自行歌的。这里这些人是行割礼的人，而且他们是行一种的割礼，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割礼，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思而行割礼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对于这一群人的三种不同的称呼，而你会发现一个比一个更清楚。换句话说，当他到了第三个形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特别跟犹太人有关的。所以第一句话里面说这是一群的犬类，保罗是用一种讽刺的味道，这群人称那一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为犬类。但是事实上 真正的权力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一群到处去传扬一些邪恶的信息的一群人，这些邪恶的信息会让你们失去了在主耶稣的里面的喜乐，因为他们在传讲的是割礼，那不是神所吩咐的，那是他们照自己的意思而来给自己行割礼，也劝你们要这样子的来行割礼。然后保罗接着话题一转，他马上就这样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保罗说割礼有它的意义，割礼有它的价值，但真实的割礼是什么呢？他说真实的割礼有三方面的，到第一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真正的割礼受了割礼的人是在圣灵的里面来敬拜神的，不是靠着外面肉身的里面的一个割礼，把男性的生殖器官的包皮给割除了，这是一种肉体肉身里面的一个割礼的记号。但保罗说我们的敬拜神不是靠着我们的肉身里面的一个记号，我们的敬拜神是在于我们的敬拜是在圣灵的里面，是在神的灵的里面来敬拜的。第二，我们的真实的割礼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夸口的，割礼成为这些人夸口的理由，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着这一种的割礼来敬拜神，而这些外邦人他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所以这些外邦人是不配来敬拜神的，唯独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的割礼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记号，所以凡是要来敬拜神的都要像我们一样接受了割礼。这是以他们以自己的肉体作为夸口，而不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来夸口。但保罗说不不，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来敬拜，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夸口，唯独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夸口的理由，是我们夸口的范围。第三，他说这样的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来夸口的是不靠着肉体的，这里不靠着肉体就引入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话题，就有关于肉体这个词。当然肉体这个词在这里有着双关语的味道了，一方面来说确实指着我们的血肉之躯这一个身体，以割礼作为它的记号的这一个肉体，但是在保罗书信的里面，肉体这个词往往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那不是指着物质的这个身体说的了。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肉体这个词有另外一层含义，而且是非常难以翻译的，可能是保罗用词的里面呢最难翻译的几个词当中的一个。或许你可以从一些经文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英文的NIV 圣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你会发现他们在翻译肉体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些的挣扎。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肉体，而 NIV 在1984年的版本的里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如果你有 NIV 圣经的话，大多数的人是1984年的版本，他们把肉体这个词翻译为 the sinful nature， 有罪的天性或者是罪性。但是呢这可能是不恰当的翻译，所以 NIV 的圣经在2011年的时候，没有多久啊，五六年前而已，六年前他们出版的最新的修订版，在最新的修订版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改变了 the sinful nature 这个翻译的。比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里的肉体1984年版仍然就是把它翻译为 the sinful nature， 但是呢到了2011年版他们改变了，把它翻译为 flesh， 这是走回头路了，因为sinful nature 的翻译确实是不恰当的。或者再看另外一处，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割礼没有错，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有受的割礼，你们从前在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是指着外邦人说的了，但是你们在基督的里面也受了一种的割礼，你们这些外邦人 你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也受了一种割礼，但这种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使你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为肉体情欲的这个，这其实是一个字而已，但我们和合本把它用两个词把它翻译出来。那 NIV 1984年就把它翻译为 The Sinful Nature， 有罪的天性或者是罪性。但2011年的它就把它翻译为 Your whole self ruled by the flesh， 你们的整个被肉体所辖管，被肉体所控制的这个整个的人啊，你们整个人都是被肉体所辖管所控制的，这是我们原来天然的生命是在这种领域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脱去了这样的一种的肉体。所以在哥罗西书的这两处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到肉体都是指着负面的消极的意思，但是呢不是指着我们的罪性说的，它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一种的特质。这种的特质是属于所有犯罪堕落的人他的特质。比如说在我们所出版的一本叫马歇尔新约神学的里面，这个圣经学者他这样来解释肉体这个词。马歇尔他这样子说肉体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着身体的容易败坏与软弱，那指着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败坏软弱，而且呢保罗就用这个词来表达无法抗拒诱惑去犯错的这一种试探的软弱。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会接受了试探，然后呢我们跟着就落入到犯错，落入到犯罪的里面。所以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用了四个词来形容那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形容他们为罪人，他形容他们为不敬虔的人，和合本把不敬虔的人也翻译为罪人，那么第三他形容他为软弱的人，第四形容他为做仇敌的人。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我们有着刚硬的心智来敌对神，但是我们在面对着神所启示出来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却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求的这些事物。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来自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屈服于罪恶的试探了。马歇尔接着说，他说保罗将肉体多多少少的视为堕落的肉体，是无可避免会犯罪与神为敌的人性。这是保罗书信的里面对肉体这个词它的最常见的用法，是一种的负面的消极的，是堕落的，是无可避免会犯罪的，是与神为敌的这种的人性。而保罗在这里却有一点点不一样，腓立比书第三章所用的肉体跨越了好几个领域，有着血肉之躯的肉体，那跟他们的所受的肉身的割礼有关的，有指着我们不可以靠着我们的肉体来夸口，但是你会发现大概没有一个人会以我们堕落的肉体为夸口，大概没有一个人会以我们这一种无可避免会犯罪与神为敌的人性来夸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肉体有着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层面，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用词它的含义可能是很广的，你必须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来决定你要取哪一个意思。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接着在第四节他马上就说了，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这些传讲割礼的人他们靠肉体，他们所靠的肉体表面看起来是外面肉身的里面的一个记号，但事实上他们所靠的肉体不只是这个而已， 那个肉体只不过表明我们人可以凭着一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而那一些没有这一种记号的人，那一些人就是成为可以被轻看的人了。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只有我们是属于神的圣约群体里面的子民，而那一些人不是。保罗说，真要夸我也可以夸口，如果要以肉体作为我们的夸口的标准的话，我也可以夸口。所以我称这一段接着下来的经文，我称它为叫肉体大赛。保罗说要夸肉体吗？咱们就来夸夸看，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的肉体更能够夸口的。所以接着保罗就列举了这种的肉体，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肉体，很显然的是人认为可夸的东西，在人看来是好的，是指着人可以靠着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来夸口的事物，那一个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肉体。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来比比吧，我拿我的一些的肉体来跟这些作恶的人，这些的犬类，这些妄自行歌的人，我们来比比看，我们双方谁的肉体更值得夸口的。所以他接着他就列举了他的七个肉体，他的七个可以引以为傲的这种夸口的理由。这七个你会发现可以分为三组，头三个是一组，末三个是一组，然后中间的一个是另外一组。头三个是先天的，是跟这个人无关，是他的父母所做的；后三个跟他的父母无关，是他自己所做的；但中间的那一个是双方都有的了。你会发现，第一，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从割礼开始，因为这一些人传讲的焦点就在于割礼。他说我们就从割礼开始吧，我们来比比割礼，看看谁的割礼比较标准呢、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如果接受了他们所传的信息，你们受割礼，你们也是可能在成年了之后才受的割礼。那么这一些作恶的人犬类，这些妄自行割的人，他们可能是犹太人。那么好吧，他们犹太人，那么在这里由照着犹太人最标准的割礼，根据创世纪的里面所记载的，应该是在一个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来接受割礼的。而我保罗就是这种人，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即使他们也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两方也不过是不相上下而已。但你们肯定是输了啊，因为你们是成年之后才受了割礼的。第二，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族那是指着他们的血统说的了。你们是外邦人，你们的血统不是有以色列族，我是以色列族，我是纯的以色列人，我有纯正的以色列的血统。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大卫是我们的祖先，但与你们无关。第三，我是便雅悯之派的人。到新约圣经的时代，已经有许多人无法追溯起自己的祖先的家谱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我们从这个被掳归回的记载就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连一些祭司没有办法拿出家谱来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后代，因此呢，他们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的。因此你看到有不少人他们无法追溯自己的族谱，因此呢，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了。但保罗说，我知道我是属于便雅悯之派的。而便雅悯之派，或许保罗的语气的里面还带有着另外一种的引以为傲的这种口吻，因为保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扫罗。我们便雅悯之派可是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名字叫做扫罗，那是以色列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君王，开国的君王，名字叫扫罗的。但这三个都跟保罗自己无关，因为这不是他能选择的，这是他的父母所选择的，这是他的家族血统而来的。可第四个呢，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是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以色列那是指着种族的名字，希伯来是指着语言、风俗、宗教等等的这些传统有关的。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比如说第六章，你会发现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在初代的教会发生了一些的小小的矛盾，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分成两群的人，一群人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一群人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而这些说希伯来话的是本土的，在耶路撒冷本土的犹太人，而那些说希腊话的是从外地而来的。结果呢，在一些的物质的照顾供应上面，忽略了那一些说希腊话的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们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从那里你就可以知道了，你会发现希伯来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是以他们的语言作为特征的。这些人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被掳归回的缘故，他们不再是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而是分散在世界各国的。但分散在世界各国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情形，有着文化上面的融合，有着这种社会习俗等等的妥协，有着语言方面的慢慢的就放弃了语言风俗、宗教、习惯等等的。如果这些人他们还能够保持着他们传统的母语，保持着他们的祖先的这一种的风俗、习惯、宗教等等的，这种人就被称为叫希伯来人。不然的话，其他的他只能顶多称为叫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而已。他们不仅仅是语言变成为说希腊话了，他们连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穿着打扮可能也都接受了希腊话啊，被同化了。因此呢，这里是所谓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意思是，我的父母亲是希伯来人，他们还保持着希伯来的语言，保持着希伯来风俗习惯和宗教，而我自己呢，我自己也是如此。当然他的父母亲跟他无关的，他的父母亲仍然是希伯来人，那是他父母亲自己的选择所做的这些努力。而保罗自己呢，他说也不只是我父母亲期望我、教导我、培育我，让我成为一个希伯来人。我们有一些处境跟他们其实很类似的，我们也都侨居在异邦之地。我相信大多数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也相信大多数的第一代移民也像我一样，为着我们的孩子们的学中文也费尽了脑筋，花了多少的时间、精神、努力、金钱等等的，希望他们能够维持住我们的母语。那个风俗习惯就不谈了啊，中国人的节期什么这些礼节各方面的我们就不谈了，我们退而求其次，你只要能说中文就好了，你去学中文吧。我们送孩子上中文学校，每一个周末我们可能让他上中文学，我呢每一天都让他上中文学校，上学完了放学直接就送他去中文学校。中文学校不只教负责让他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还每一天都要教导他中文。但是呢，离开了中文学校之后没了啊。当然他们自己也尝到一点的后果。我儿子是学拍电影的，他去年他跟我说他好后悔没好好学中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一个工作机会，有人在好莱坞要拍一部大片，而且呢是以中国的一个小说作为背景的，好像是要拍《水浒传》的样子。结果人家找上他了，可问他一句，你能不能读中文的剧本？ 我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工作机会呢他就失去了。他说、哎、我真后悔以前没听你的话好好的学中文。当然现在他也能够跟他的母亲用一点点中文沟通，但据我判断他都是把英文呢放到 Google Translate 里面啊，去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写给他妈妈，他妈妈呢把他想要表达的中文又用放到 Google 的里面把它翻成英文传过去给他。所以双方之间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沟通。你会发现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够成为华人所生的华人，可是呢没有办法，他们有他们的选择，他们有他们自己觉得他 我儿子从小就跟我一直不断抱怨说，为什么人家 Charlie 不用学中文，他却不知道 Charlie 的姐姐现在跑到中国去读书去了那是我们的美国邻居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了。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里面带着极其的引以为傲的味道在里面了。第四个点，第五个点，我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这是更是后天的了啊。作为法利赛人，那是一种的在宗教上面特别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宗教上面他们严格的要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祖先的律法而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里面他说，我比我许多同辈的人为我们的祖先的遗传更加热心，更加的长进，就算在跟前面的四个比，如果有人还能够跟我比的话，他们也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话，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几个真正认真的法利赛人了。但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着热心说好，再跟其他的法利赛人比较吧，我还有一个可能可以赢过他们的，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你有没有看到了，连逼迫教会都可以成为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理由了，因为那是他的为着自己的祖先的宗教，为了自己祖先的这些的传统而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他去逼迫那一些传扬出来的信息，好像跟我们犹太教不大一样的这一些的人，他反对他们，他逼迫他们，他捉拿他们，他甚至于从耶路撒冷千里迢迢要跑到大马士革，要把那一个地方那些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捉拿也捆绑，要带到耶路撒冷来。这是保罗的历史。所以就是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着律法上面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面上面的要求我都严格的遵守了，我没有违背任何一条律法里面的规定，我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非常标准的犹太人，非常标准的法利赛人。保罗说这是我的夸口的清单，比一比吧啊，我也有可夸的，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保罗列举了他自己可夸的这七个理由，但是在第七节他转变了语气，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的东西，之前我都认为他对我是有益处的，之前都认为是我的强项，是我的优势，是我可以引以为傲，可以傲视群伦的一些的理由的，但是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如今呢，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把这些的东西把它看作不再是对我有益的，相反的是有损的。而不止如此，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只是这些可以引以为傲的我当作有损的，其他的一切我也都当作有损。他再进一步的说，我呢已经将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只是有损的，而且是像粪便一样 有谁会宝贝粪便？当然，有一些的年代的里面，粪便可能很有价值啊，因为恐怕我们在那一个年代的里面，连生火的材料都没有了啊，那么可以粪便可以晒干的，可以生火。或者在有一些的年代，我们的物资缺乏的时候，粪便也有很多的价值。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是用粪便涂起来的，啊，是用牛粪这一些来涂起来的，把用一些的竹子把它竖起来作为墙壁，中间就抹上了牛粪而已了。这是我们可能在一些很艰难的年代的里面，这些的粪便有一点点的价值，但是在平常的时代的里面，没有人会把这一些的粪便当作宝贝一样。保罗说，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一样，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是什么造成了保罗的生命中的这一种转变？把以前有益的看作有损，把万事看作有损，把万事看作粪土一样。他说，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更加的重要，我认为更加宝贝，我认为更有价值，我认为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这一件事情叫做基督。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那成为我认为跟这一切事物相比较之下最有价值的事物。如果让我选择，我只能选一样的话，我唯独只要基督。所以保罗这么说，接着他这么说，不仅如此，我呢，我还有一个盼望，并且我盼望得以在他的里面，我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不仅仅可以得着基督，而且我也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呢，有什么呢？有一种的东西叫做义。义的意思是指着被，这是一个法庭上面的用语啊，所谓的义是法庭的用语，表达一个人呢，没有罪啊，被控告为有罪，结果呢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法官经过的审讯，最后法官宣判这个人无罪，可以当庭开释了。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称义这个词。保罗说，我盼望一件事情，我能够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着一种的义。这一种的义不是靠着我自己行律法而有的义，行律法是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七个可夸口的理由，最终你可以归结起来就用这么一个词，这些都是我们要靠着我们人的努力，要靠着我们人的这一种的优势，要靠着人我们人的成就，要靠着我们人的行为，盼望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宣告为无罪。这是犹太教的精神。但是保罗说，我所求的义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我所要的义是在神的面前有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义。我相信耶稣基督，虽然不是我自己行了什么，不是我靠着我自己努力的追求，努力的修养，努力的避免犯罪，努力的去遵守律法，以至于我能够讨神的喜悦，我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神可以称我为义。不不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所行的可以来满足神的要求的。这是保罗的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花了很长的篇幅他所要证明的。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都落在罪的里面，都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所以保罗说，我期盼得着的一种的义是从相信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义，相信我是个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了我这一个罪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的罪，以至于当如今我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赦免，神可以称我为义，让我与神之间建立起一个和好的关系来，我可以恢复与神之间的这个和好的关系。我在神的面前，我不再是罪人，不再是那个不敬虔的人，不再是软弱的人，不再是与神为敌的人，我能够与神和好了，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了一个正确的亲密的关系。这保罗说到的，我认为这才是真正 有价值的事物。但是什么叫得着基督？什么叫得着因信神而有的这个义？保罗接着在第十节他就做另外一个角度的说明，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保罗以认识基督作为他的这个期盼，作为他的追求的目标。那么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当然保罗已经信主了，他已经认识基督了，可是对于保罗来说，认识基督不是发生在这种悔改信主的那一刻而已，认识基督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保罗不仅仅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不是只有在那一刻他才需要认识主是谁而已，终其一生之久他就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认识基督。因为认识基督不是一种头脑里面的认知，不是一种我同意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是成为人来到地上，我相信耶稣是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的，这一些当然是我们认识基督的一部分。但是认识基督不只是知道与基督有关的事情，认识基督是与基督这一个人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应该是与时俱增的。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慢慢慢慢的培养，关系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了解对方，越来越能够心灵相通，有的时候甚至于连一句话都不必说，我们可能听见了一些东西我们就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这是我们，像我跟我妻子有一段时间，我们很久以前的啊，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侍奉的时候，我就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有一种本事我很佩服，到现在我还学不会的。那一天的讲道大概三四十分钟，每一个主日他大概三四十分钟的讲道，每一次的讲道他可以讲20个故事跟笑话。而且我在那里聚会一年他没有重复过。哇，我佩服得不得了，我想哇，哪来这么多故事啊，哪来这么多笑话可以讲。但问题是讲完了听完了回去了，神的话根本没有，从来不讲神的话，神的话只有在开始读圣经，读完合起来开始讲故事。那么我太太有的时候呢，听到那个牧师讲一些话的时候，他就会捏捏我。他为什么要捏我？他怕我会发作啊，他怕我会站起来就掉头就走人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过啊，我从来没有掉头走人的这种情形，但他就很怕我，因为他知道我的脾气，我很讨厌有一些人讲到的一些情景啊，他就怕我捏我。他不需要看我，他知道这句话出来了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捏一下啊，我知道了。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当一个人跟两个人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亲近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会清楚知道他对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所以我们昨天我们曾经讲过了啊，在圣经里面的这一种的认识这个词或者知道这个词，你会发现它绝对不是头脑里面的知道而已。像我们在重复了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昨天没有来的，像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不知道你读了这节经文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么难道耶和华不知道恶人的道路吗？耶和华知不知道恶人的道路？当然知道，他无所不知，是不是？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那为什么这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他不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不知道恶人的道路？当然那违背了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知道的相反不就是不知道吗？可是这里你会发现这是希伯来人的诗歌的特点了。相反，什么叫相反？知道的相反不是不知道，知道的相反是灭亡，或者说你可以把不知道 跟灭亡等同起来。知道这个词在这里很丰富的意义，这一条道路是神所拣选的，这一条道路是神所应许的，这一条道路上面有神的同在，这一条道路上面有神的保护，这一条道路上面有神的引导，而这一条道路最终是引向生命的。这个叫做知道，涵盖这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知道或者认识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是用来表达关系的一个用词，甚至于可以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最亲密的关系，表达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关系。这是我们用在圣经的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与他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同房的这个词，你看见有一个中文译本叫思高圣经的，把它这么翻译，这是天主教的译本啊，他是说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啊，夏娃啊，亚当认识了夏娃，甚至于英文的 ESV 就把它翻译为Adam knew Eve， 照着字面来翻译的。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是正确的，因为难道亚当之前不认识夏娃吗？亚当在这个之前肯定认识夏娃，是不是？但是这里表达的是夫妻之间的同房的这个生活。同样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是如此。马太福音第一章25节说，这个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里的同房，你看见思高圣经也好 ESV 也好，也都同样把它翻译为认识。那并不表示约瑟在这个之前不认识玛利亚，而是表达两个人的同房。所以你用这些用词，你会发现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所谓的知道，所谓的认识，那是一种的关系，那不是一种的头脑里面的一种的理性的认知而已。我们需要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而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一生之久的。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要越来越深入，要越来越亲密，要越来越像他。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有人有夫妻脸什么之类的啊。那事实上当你一个人与一个人相处，对面对面的相处久了之后，我们会有气质上面的同化，我们会越来越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甚至于美国有一个小说家叫 霍桑，这个小说家他就写了一篇小说，讲到一个人呢去面对一块石头的一种情景，然后后来越来越冷漠的那一种现象啊。你会发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对面对面的相处，我们会逐渐的有一些的影响，潜移默化之间两个人确实会越来越相像。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我们因着我们一直不断保持着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应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使我怎么样，我可以认识基督。但什么叫认识基督？它分两方面来表达。然后第一，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认识了基督，我就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要知道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力何等的浩大，不仅仅当年曾经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仅仅显明在耶稣基督可能用神迹叫一些人的病得到医治，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等等的，耶稣基督的大能也要显明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叫我们要认识神。他说求神呢，叫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可以晓得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的里面最后一件就是让我们可以晓得他的大能，晓得神在那些相信他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如或者就是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意思就是让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以被我们所经历。你需要 天天的来依靠他，你需要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有的时候经过一天的忙碌的疲惫精疲力竭的回到家里的已经很累的，但有一些的事你会发现你需要怎么样子的，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还可以恢复与主之间的关系，我能够亲近神。你照着你天然的力量来说，这个时候你只想倒头就睡了，但你会发现当你愿意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你可以经历到。我自己常常在侍奉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如此的，经过了很多的疲惫了之后，但站在讲台上面能力从神而来，那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你会要去经历这种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但是怎么样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二，保罗说我不只是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你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吗？你必须先经历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受苦，必须要先经过牺牲你才能有得着，必须要先经过死你才有可能复活。所以我们昨天最后一堂讲到了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子的舍弃，怎样子的降卑，怎样子的顺服，怎样子的呢卑微的这种情景，而到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当你要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必须先效法他的死，先经历与他的一同的受苦。而这种的受苦不只是指着肉身上面的受苦，物质领域里面的受苦，这种的受苦包括了在心灵里面的精神上面，包括了我们可能为了主的缘故有一些我们可能需要舍弃的，这是所谓的舍己，包括我们在与弟兄姊妹们相处配搭同工的时候，当双方的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形里面，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放下了，甚至于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是比别人的看法更好的更出色的，执行起来可以更有效达成一些好的目标的，但你会发现因着爱的缘故，因着教会的合一的缘故，因着我们要学习着舍己的缘故，我们可以把这些看起来合情合法合理的这许多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你会发现在那里当你愿意如此的来经历了与主之间的一同受苦，与主之间的效法他的死，你就会发现神的复活的大能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所提议的，他说我要认识基督，我要效法基督，我要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要与他一同这个受苦，我要效法他的死啊。接着保罗才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说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这还只是我的目标而已，我还要认识基督，我还要追求基督，我还要效法他的复活，我要效法他的死。然后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乃是竭力追求，因为要得着，或者呢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我要得着基督，但另外一面来看他说基督已经得着我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我了，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得着了我，而如今我仍然是属于他的，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得着我？耶稣基督得着我的目的是为了他有一些的东西他要给我的，为了那个目标我要竭力的追求。主耶稣基督要把什么给我呢？他没有明讲，他只有说得基督耶稣得，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为了这个目的而得着我， 因此这个目的也成为我竭力追求要去得着的目标。下面他再换另外一个方法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是保罗的背后？保罗在这里的背后所讲就是他前面所说的那七个肉体，甚至于是他所说的万事，一切的事物都在我的背后的，特别是那一些我引以为傲的，我觉得我可以夸口的，我觉得我可以靠着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可以在别人的面前高人一等的那一切的事物，我都要把它丢在背后了。那一些不再成为我夸口的理由，我只有一个，我要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什么？面前的那是我要向着一个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的保罗使用了一个词，我们中文圣经做两种翻译，一个是竭力追求，一个是向着标杆直跑。那个直跑这个词在希腊文的里面有多种的用法，它最初的时候是用在好像猎人追赶猎物的这种情形，急切的跟在猎物的背后狂奔啊，或者徒步的狂奔，或者骑着马来追逐一个猎物，希望把猎物呢给捕获到手。特别是当一个冬季来临的时候，特别当一个整个族群都面临着饥荒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看见了一头猎物的时候，可能这一头猎物可以支撑着我们整个家庭一个星期，甚至于一个月的这种活命的希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舍身忘死的拼命的扑上去，要把这一个猎物呢给捕捉到手。这是这个词原来的意义。那后来这个词也用来形容保罗逼迫基督徒，也用这个字。保罗在追逼那一些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字。但如今他有一个追求的另外一个对象，他竭力追求，向着这个目标直跑，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要得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前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跟其他的一切事物相比较，那一些东西都成为粪土，都成为没有价值的事物，只有一件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最宝贝的，这一个就叫认识基督。我渴望我可以认识基督，这一个认识基督就是基督耶稣得着我的目标，他希望把自己给我，他不是要给我们别的，他不是要给我们物质的福分，他不是要给我们生活里面的安逸，不是要给我们喜乐平安等等。当然感谢神，这一切如果主愿意的话，他也能够给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得着我们，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给我们。这样保罗换另外一个词来说，我可以得着神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神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是什么？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他，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彰显形象。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给活了出来。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是由我们中国的一个老一辈的传道人叫尼托生所写的，我想很短的一首诗歌，但我想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只把歌词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啊。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赖，缺乏之时预备，无衣之时扶持，所有美食最美，无论何时信使。这一节的意思是，缺乏之时它是预备，无衣之时它是扶持，所有美食它是最美，无论何时它是信使。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这是我想一个真实认识神的人，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最宝爱的， 我们最渴慕的，我们最竭力的要来追求的，就得着这位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是保罗他劝勉他的读者们，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但是呢，有一种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失去喜乐，那一个让你失去喜乐，就你在耶稣基督之外有任何的东西作为你的夸口的，你就不会喜乐。真正的喜乐一定是从恩典而来，真正的喜乐一定是从认识到我们自己一无可夸，但神却把他自己最宝贵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怎么样？岂不也把万物赐给我们吗？不，保罗说的是，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宝贵的不是那个万物，宝贵的是他。神不吝惜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舍了？为的就是要把这一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然万物是连带的 bonus， 拥有耶稣，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着满足，神都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要用一段经文来结束，这一段经文是从耶利米书的第九章，应该是21节到23节。我要用这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这段经文的里面这样说，耶和华说，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要怎么夸口？有人可以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在世有一些可以成为我们夸口的理由的，最值得夸口的是智慧人的智慧。有智慧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才智，他们知道如何的把他们的所得着的知识运用实行在他们生活的里面。这种的智慧人，他们常常会以他们自己的智慧引以为傲，作为夸口，夸我们自己的聪明，夸我们自己的才智。那第二，勇士，有一些人他们的天生他们的力气比别人更加的巨大，我们可能可以背得起50公斤70公斤的，他们可能背得起150-200公斤的这些的重量，我们跑不快，但他们可以好像羚羊一样那么快速的来奔跑的，这些人是勇士，这些人可以在运动场上有非常优异、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些人可以在战场上面出入敌阵，取敌将之手等等，这些的情景，你会发现他们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这些的气力。第三，有一些人是拥有财富的，这些拥有财富的人也常常可以用他的财富来作为他的夸口，这我们屡见不鲜的。但是耶利米书的作者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来夸口，这些的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来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来夸口。你看，这些的事物有一天都要过去，智慧人再聪明再有才智的，有一天我们的聪明才智也要过去，我们仍然抵抗不了老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逐渐的我们的记忆力慢慢慢慢的消退，甚至于你会发现我们失智了，我们整个的人失去了，我们根本忘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情，勇士也是如此， 随着年纪老化，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体力衰败了。你曾否看过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那个举着那个圣火进场，那个在点燃圣火的那一幕？那一次负责点燃圣火的是世界历史的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拳击选手，名字叫阿里。阿里这么一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这么一个拳击手，你看见那一次在几亿人的面前，当他的手把圣火举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是在发抖的。那不是因为他觉得太荣耀了，我在这可以点圣火，所以兴奋紧张的发抖。那是因为他得了 Parkinson，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双手了，他抖，他一定告诉自己不要抖，不要抖。但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这是勇士。有一天我们的勇力也会过去，财物呢？财物如过往云烟，你会发现财物有些时候很快的如飞而去。我们更熟悉这一种的故事，这一种的历史，但你会发现耶利米在这里说什么夸口呢？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夸口？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夸口，夸口的要因他认识耶和华来夸口，夸口的要因为知道神喜悦在这个世上来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来夸口。意思就是你们要跟耶和华建立起关系，你们要像耶和华一样，我喜爱公平、公义、慈爱，你们也应该喜爱慈爱、公平、公义，让我所喜爱的也成为你们所喜爱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乃是指着我们在人世间，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在生命的里面，神都给我们恩典。有一些是我们确实觉得真是我们比别人更优越的，无论那是什么，总之我们一定有比别人更优越的地方，但是不管是什么，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依靠。不要以为我比别人更有资格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罪人，我们都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都是感谢神，神已经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在这个相同的立足点的上面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可以有任何夸口的理由。同样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夸口，以这个缘故来藐视别人，认为你不如我，认为我有比你更好的地方，认为我有比你更强的地方，没有必要。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保罗在第二章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你将会发现有一些的东西是别人有而你没有的，而你很难去衡量哪一个更加宝贵。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团契的里面，我们每年会做新生的迎新的工作新生来了，我们都会去调查有哪些人是基督徒的，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参加团契。那么那一年我们做新生调查之后，我们团契呢，我们都会安排任何一个新生都会有直属的学长来关心来让他熟悉环境等等的。有一个新生分配到我的名下，由我来关心，由我来照顾，但我怎么样子的关心，怎么样子的跟他建立关系，我都觉得没有办法真的碰触到他的内心，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刚好我有一个学妹因为我虽然是三年级，但是因为我是转系的关系，所以我反而跟二年级的学生很熟因为我跟他们是一起上课的。我就跟这个学妹谈这个事情，我说这个人我好像关心不了了， 我这个学妹就说能不能让我试试看好了啊，我就说好啊，那就这个人就交给你咯啊，就由他去关心，由他呢去邀请他来参加团契的聚会，然后参加这个小组等等，慢慢慢慢的没想到反而他就把这个人给带起来了。我很纳闷，到这里我两个地方不如这个人呢、照理来说我比他更爱主啊。照理来说我比他更追求，我是团契里面的灵修啊，我有很多地方他不如我的，但是为什么在关心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无用武之地，而他却能够被神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一件事情，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给他有不同的强项的地方，因此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我们真正可以夸口的只有一个，就认识主耶稣基督。盼望这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夸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让我们透过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物若是与耶稣基督相比较，这一切都是有损的，这一切都有如粪土一样。求我们的神把这样一个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像保罗一样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好叫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竭力追求，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因此我们的神啊，保守我们，把这样一个渴慕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天天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